除了这个俄罗斯行为史诗兼管军万户府之外，还有呢，就是临安、广西、沅江等处行为司兼管军万户府。这个呢，它下面管辖的呀，有临安、有广西、有沅江、有孟陇等路军民府，还有呢，木垛路军民总管府、孟艾等店军民府。其中这个临安路啊，是两个县、一个千户、三个州。这三个州呢，就是宁州、石屏州、建水州。这广西路呢，就领失踪、弥勒两个州。沅江路内呢，有布日、马龙等部。曲靖等路宣慰司军民万户府，他是宪宗六年（1256年）立这个摩弥部万户。到了至元八年，就是1271年的时候，改为中路。到13年呢，改曲靖路总管府。25年呢，就升格，升成了宣抚司。28年呢，又以云南曲靖路宣抚司啊，所管辖的地方很广，民心呢没有安定，他就改立呀、曲靖等处宣慰司，管军民万户府来镇守。那这个原因就改了这个名称。那么下面呢？他就管辖的呢，有曲靖路、普定路、普安路、征江路等等。那么曲靖路领一个县，五个州。这五个州的名字呢，叫做陆良州、岳州、罗雄州、马龙州、瞻义州。普定路呢？他呀，所管的那些个具体的当然也有好多建制了不过啊，这个普定路本来呀叫做普里路本来叫做普里路，它呢是归附以后改成的呢普定府。到了大德七年的时候，就是1303年的时候，才改为路。这个普安路本来是什么呢？本来是这个东村乌蛮居住地。这个村门的首领啊，阿宋占领这个地方以后，就号呢鱼尸路。在这个宪宗七年的时候。我们说呢，就是1257年，他内附以后，就成了鱼尸万户。到了至元13年，改为呢普安路的总管府。到至元14年，立招讨司。16年呢，改为宣抚司。22年的时候。就罢司为路，就把司改了，改成路了。那个征江路，原来啊是腰歇蛮居住的地方，号呢叫罗家堡。在宪宗四年，就1254年的时候内附。6年的时候，就以罗家堡呢为万户。到了至元三年。改万户呢为中路，16年的时候升格为征江路，他领三个县，两个州，这州的名字呢就叫做新兴州和路南州。 这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啊军政建制，比如说银沙罗甸宣慰司，它就管辖了木莲路的军民府；广南西路的宣抚司就管辖了富州、安宁州、罗左州等等。另外，有这个丽江路军民宣抚司。丽江大家都去过呀，那特别美啊，有好多呢少数民族还保留着它那种淳朴的特色、文化的特点啊，像在丽江啊，在大理都看得特别清楚。其实，在元朝的时候，这个丽江路啊，就在丽江这个地方就设立了丽江路的军民宣抚司。在宪宗4年，就立了察罕章管民官；至元8年呢，就立了宣慰司；13年改为丽江路。其实我这么说，好像似乎有点枯燥，但是大家从这个路的这个名称的改变，有时候也能看到这个地方它的名称是什么时候来的。你比如说丽江，丽江原来不叫做察罕章管民官吗？后来宣慰司最后才改为丽江路，就包括我们刚才讲过的，你比如说临安，大家现在看有关关于南宋的一些书，比如说多说两句啊，比如说《济公传》，你看那《济公传》里不就说啊，来到了临安城，那临安城，那就指的现在的杭州啊。可现在的杭州什么时候才改的叫杭州呢？我们刚才不讲过了吗？是元朝灭了南宋以后，元朝皇帝认为什么？南宋不应当称为南宋，应当称为王宋，灭亡了吗？临安不能称为临安，应当叫杭州。你看杭州的来历，那刚才我们这儿说的丽江路。那这些个你听起来很枯燥、很琐碎、很无味，实际上呢，治学你就沿着现在这条路往上一捋的话呢，那起码对于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呢，它还是很有用的啊。比如再谈个几个例子，我们上次谈过这个汶川县，前面也提过吧？你看这次去年这个5.12一个大地震，大家才知道哦，汶川县。其实汶川县在很早就有这个县名了啊。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建制严格变化的时候，不要单单的觉得它很枯燥，其实有的时候呢，对我们现在啊，在一些地方的建制方面，特别是地方建设，还是很有帮助的。了解它历史上有一些情况，对于现实中的一些地方建设会有启发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丽江路就是呢至元13年改的这个名，并且立那个军民总管府。不过到了22年呢，他又罢府，把这府又给免了，又裁撤了，又重新立了这个宣抚司。所以丽江路这个，它这个机构的变化啊，中间呢，啊有些个名称有些改变。它变成这个丽江路军民宣抚司之后，它所辖管的有些个府，就像北胜府啊、顺州啊，还有这个阆渠州啊、永宁州啊、通安州、兰州、保山州、聚京州等等，它都由他来管辖。另外呢，还有威楚开南宣抚司。这威楚开南宣抚司啊，是宪宗6年立威楚万户，到了至元8年呢，改威楚路，设置了总管府，领2个县、4个州。四个州就是镇南州、南安州、开南州、威远州。 大家从这个名字有时候能看到镇南州。为什么叫镇南呢？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再可以多说几句，从一些州的名字可以到看到它历史上的演变和演变的特点。你比如说，像在北京，北京不有四个城区吗？除了东城、西城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呀？崇文、宣武。什么是崇文呢？文嘛，就是文化嘛。你崇尚这个文治方面。宣武呢，那肯定就是宣达他的武功啊。所以一些个地名啊，它的变化呢，有时候对人有启发，就对人，你看看他当时的政策。比如我们上次谈到的安东都护府、安东、安南等等，那不后来这些地方都有变化吗？啊，这是啊，多说几句啊。还有呢，就是矜持等处宣抚司。这个矜持等处宣抚司啊，这个地方呢是在大理的西南，澜沧江的东面，啊，他说澜沧江借其东嘛，和缅甸呢相接壤。在矜持这个地方啊，它土蛮有八种的，什么矜持啊、白夷呀、啊，还有呢，柏呀、鹅昌啊、标啊，另外还有呢，界呀、啊、罗衢呀、比苏。这些都是当地少数民族的称呼。那么，在中统二年，就是1261年的时候，立这个安抚司来统领各族。到了至元8年呢，就分这个矜持、白夷啊为东西两路安抚使。到15年才改成了安抚为宣抚。23年呢，把这个两路的宣抚司并入了大理、矜持等处呢。宣抚司，它的下面啊设有柔远、芒石、镇康、镇西、平冕、潞川六路总管府，以及呢这个南陕地区啊，还有这么一个地方。除此之外，我们说呢，还有一些个。啊，军政建制。那具体的情况呢，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啊，在这个至元13年的时候，我们说呢，元朝政府，他这个对广西地区的这个经营。应当说呢是比较顺利的，就原政府对广西地区啊，它管理起来、经营起来呢，它比较顺利。当时呢是在至元13年，就是1276年6月的时候，那元世祖忽必烈呢，他命令这个阿里海牙统兵3万出征广西。南宋的这个经略使啊，马济。守靖江，就是现在广西的桂林。阿里海牙这招抚啊，没有效，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当时这个宋军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元军最后呢，还是攻克了靖江。随后，阿里海牙呢，就分遣万户托恩布花来寻宾戎。柳、钦、恒、雍、庆远这些地方，祁祖戎呢，就派他这个人呢，就去啊，玉林、桂、连、象这些地方来去招抚。脱钩啊，就脱林这个人，他就去呢，寻、滕、务这些地方呢。去， 进行了攻打或者招抚。这个三个人啊，受命分打攻打不同的地方，最后都给打下来了，都占领了这些地方。那么占领这些地方以后，那当然就是要采取一些措施了。采取措施干什么呢？那就是对那些个当地的那些土人，或者说当地少数民族的那些首领，要做一些个劝慰的工作。打下这些地方以后，那些地方的少数民族首领，你要具体的去做工作，那就是说你投诚还是不投诚，你归附还是不归附。那经过这样的做工作呢，这特莫王伊土贵、南丹木的莫大秀就都表示啊，我们归附原政府，要内附，不再独立了。所以到了14年的3月，这湖广行中书省啊就向上报告，说什么呢？说这个广西24部郡呢、啊、都已经归附了，这地方呢都安静下来了，就都被元军占领了。那么占领这些地方以后，就应当考虑要设什么呢？要设这个行中书省，要设立这样的机构，在潭州，要置呢广南西路宣抚司，在什么地方呢？在晋江，就提出了这个建议。这个建议后来呢就被采纳了，所以元朝政府啊就在这个潭州这地方设立了行中书省，在晋江这个地方设立了广南西路的宣抚司。那么这些个两个机构的设立标志什么呢？就标志着元朝政府在广西的统治地位已经正式确立了，就广西它占了。当然了，刚才我们说呢是在云南啊，那不云南广西两个地方吗？我们在这之前呢是谈元朝的军队或者元朝政府、元朝的官员怎么样经营这个云南，最后在云南设置。那经历完云南之后呢，现在我们谈的他是怎么在广西这个地方进行经营，然后呢设立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情况。相比之下呀、啊，大家就可以看到元朝政府啊经营广西要比经营云南顺利多了啊，还比较顺利，也没有经过什么战事。那恐怕呢在这里的原因之一呢，我们谈前面也谈了，就是他在这个经营广西的时候，他政策上基本上没有失误，他没有采用说用这个管理军队的办法来管理老百姓，他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经营起来就比较顺利。那为什么刚才我们说的经营云南就出现了波折呢？刚才不谈了吗？他一开始是政策方面有失误，用人方面有失误。他用的人当地是采用一些个军事的方法、管军的方法来管理老百姓，你这怎么行啊？所以我们说，从这个元朝政府在云南和广西来建立边疆民族管理机构这个过程，就能看出来这政策的重要性。两个地方呢经营的这个过程，有的顺利，有的比较不顺利。比较不顺利的原因就是他用人行政方面出现了失误，这是我们啊顺便呢多说几句啊。那么我们说元朝政府在广西设立的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啊广西两江道的宣慰司都元帅府。在至元13年的时候，他立了广西道的宣抚司，到了14年呢就改成了宣慰司，到了15年呢他就成了晋江路的总管府。他这是一个机构的名称的改变。那当然这机构名称改变肯定有具体原因，那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个机构改变一样， 比如说像北京，那不过去郊区都是县吗？啊，平谷县啊，怀柔县啊，延庆县啊等等，那现在不都成了区了吗？平谷区、通州区，那么县改区，这个建制就变化了。实际上，它的行政建制就升格了。你过去县是县一级呀，现在区是地委一级呀，是吧？原来县级变成区级，行政建制格就提起来了。那么升格以后，它的地方官员的级别也不一样了。你过去是县级，那现在区长的话是区级，就是地委级，地委级就相当于部队的师级了，你县级才相当于部队的团级。我们在这儿呢，就也是多说几句，多说几句的目的实际上就使我们感到，它像在历史上，像在元朝，它一些行政建制发生变化，它也是有原因的。但是那些原因呢，我们今天不可能详细的给你讲，详细的进行分析，但是肯定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比如说人口的多少，人口增加了，或者区的这个地方变化了等等，或者呢一些个管理的内容增加了，肯定都有具体原因。所以我们在这儿啊，就说谈到这些元代在广西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一些机构，它机构变化的名称有改变，我们呢也要具体的分析看一看它为什么。但是因为这些个比较琐细，我们不可能在今天这个上呢去讲，我们只能大体上给你勾勒出来它的机构的名称是什么，怎么改变的，它管辖的呢那些地方有哪些。比如说在广西两江道宣慰司之下，它不也是设路府州县吗？那么具体情况呢，你比如说靖江路，就是路吧，靖江路就领一个司十个县。南宁路，南宁现在也有这个名称啊，广西的省会啊，广西这个自治区的首府嘛。南宁路当时呢是至元十三年设立的安抚司，到十六年的时候就改成了雍州路的总管府，兼左右两江西动镇府。你看这名称，这名称就包括雍州路总管府还兼左右两江西动镇府，那左右两江西动镇府那就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啊。泰定元年的时候呢又改成为南京路，领了一司两个县。还有呢就是寻州路，是至元十三年设置的安抚司，到十六年的时候改成了总管府，领两个县。还有柳州路，是至元十三年置的安抚司，到十六年的时候呢改成了柳州路的总管府，是领三个县。这些呢我们简单的就要提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那可以呢查阅更多的资料，那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历史地理就研究的这个领域了。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它还下面还要管辖一些东西呢，比如说管辖这个庆远南丹西洞等处这个军民安抚司。你看庆远南丹西洞，一提到西洞肯定就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他当时是至元十三年呢置安抚司，到了十六年改庆远路总管府，到大德元年的时候，当时中书省的大臣呢就说这个南丹州安抚司啊，即庆远路呢，它相距挺近的，不是多远，他所管辖的户口也少，说这个南丹州安抚司和庆远路又相距又这么近，管辖的户口又少，还不如省略呢，就裁下去一个吧。所以呢就把它省了，省略裁撤了呢，就立了这个庆远南丹西洞等处军民安抚司。 就这么来的，领了有五个县。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平乐府、玉林府、荣州、相州、滨州、衡州、荣州、滕州还有贺州等等，他们这个州啊所领的县的数目啊也不一样，但是总的他们也辖于呢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都是在这个机构管辖下。另外还需要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个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所属的这个钦州路、连州路也在今天的广西境内。这个钦州路啊是至元十五年设置的安抚司，十七年呢改成为总管府，领两个县。那么连州路呢是至元十七年设立的总管府，也是领两个县。那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个第三个大问题就算讲完了。第三个大问题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啊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多元性及其再发展。在这儿啊我想强调一句，就是在这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个就是这阶段它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由多种政权并立，最后呢由元统一，是吧？宋、辽、西夏、金、大理、吐蕃，这不多种政权并立吗？后来被元朝统一了，这是一个需要把握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呢具有特点，比如说辽、西夏、金、元，它这个和汉族政权建立的呢就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说这一部分为什么叫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多元性呢？那就是说有好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个需要把握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俗而治。因俗而治啊，这个跟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设立的关系，你看谈到宋，他不是汉族建立的政权吗？他这个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设立主要是呢和那些并列的少数民族政权以及他管辖内的少数民族还有他自身的官制改革他这有关，这是宋。那辽呢？辽他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他的境内有汉族人有少数民族，所以分成什么北面官、南面官。北面官里面呢就是管理少数民族的机构。那西夏也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所以它是实行什么？实行是番汉并行的两套统治机构，以汉这个机构呢来统治汉人，那么以番呢就少数民族的机构来统治少数民族。那它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主要是指它的番官系统。另外像金，这就很有意思了。那么金朝也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女真族嘛，但是金朝最后他的统治阶级是逐渐汉化了，向汉族学习了，他逐渐汉化，所以他就在边疆民族管理机构中呢他就没有特殊的地方，他就跟内地基本上是一样了，跟中原内地呢汉族官制相同了，设置这个尚书省啊、都元帅府啊等等。那么为什么金这个少数民族它就不是两套机构呢？主要是以它以汉化的程度有关。最后谈一句元，元朝它把各个并列政权消灭之后建立了大一统的这个元朝，但是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是蒙古族啊，他就有一个什么，有一种重要的认识，他说要长久的进行统治必行汉法，就要实行汉族这个那一套统治阶级那一套。那么对那些少数民族呢，他同时还说是 因其俗而柔远人，就对少数民族要照顾他的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要考虑到这一点，才能使得他们呢接受我们的统治。所以你看，那个帝师宣政院对吐蕃地区的治理，那不就最明显了吗？所以我们啊说呢，把这个第三大部分，就是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多元性及其再发展，那做一个条理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那对于我们现在恐怕，比如说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我们怎么完善它，怎么样执行一些个民族政策，恐怕都是有启发的，啊，这些呢就不能多讲了，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里。